很多人以为修心就是放弃正常的生活，其实修心是让你过上真正正常的生活，没烦恼，不嫉妒，不嗔恨的生活，这就叫享清福。
所以一个人没有这些烦恼的时候，脑子是多么的干净，内心是多么的纯洁，这才算是正常人的生活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。
师父说，我们要在家庭和社会找一个相对干净安静的修心地，因为很多人天天被人间之事烦得没有一天能安静的下来，没有一天能让自己清静的，用佛法讲，很难从红尘中脱身。
师父还说，其实人在烦恼的时候是很痛苦的，比吃不好睡不着还要痛苦，因为精神上的痛苦给人的心灵上制造了强大的压力，所以没有心灵的安慰，没有心灵的平安，哪来的平安享清福呢？
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。首先，这位同修分享到，因果报应真实不假。墨学是个肝癌患者，通过修学心灵法门，让我肝癌好了，身体越来越好。之前墨学已写过一篇文章，佛法让肝癌患者看到希望，与大家分享了我通过修学心灵法门身体变好的过程。在此墨学真诚地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台长师父，教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法门，让我们能够离苦得乐。卢台长在白话佛法中说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对错，只有因果报应，因果报应是不冤枉任何一个人的。今天我的身体，我的生活之所以变成了这个样子，都是我种下的因啊，一件一件事情在报应我呀。第一个报应，从小到大看不起母亲，嫌母亲不会说话，长得胖小，成年找对象不与父母亲商量，结婚后只顾享受自己的生活，没有常回家看看，帮助父母亲做些什么事情。母亲病了，没有舍得给母亲花一分钱给她看病，也没有常常陪伴妈妈说说话，尤其是妈妈病重时，我不考虑妈妈的病情和感受，却在闹离婚。妈妈去世后，没有好好陪伴爸爸，照顾爸爸，不守孝道，不到一年又随便找了一个比我大14岁的男人，是一个有4个姑娘和1个儿子的家庭。有缘人告诉我说不行，爸爸和哥哥很反对，我却不听，随便跟了人家，工作也不认真了，经常迟到，还不好好教学生。不久我被下岗了，在这个家庭里我吃苦受累挨骂，尤其是他经常对着他的孩子们随便骂我，凶得不得了啊！我如果哭，他就更凶了，更不要说做出一些对不起我的事情了。他所做的一切又让我失落了，从此以后我对他产生了怨气和恨气，他每次骂我，我就诅咒他。就这样，我还无知地在第二年生了一个属蛇的儿子，现在上初3，凶得不得了啊，更看不起我。我就像伺候他的爸爸一样，尽心地照顾着他，他却说我是装的，不满意。我的东西放在他的桌子上，他会拿起给你扔地上，你多说一句话，一点照顾不到，他让你做什么，你必须马上去做，否则他又发火了，滚，爬，快去死吧，就不理嘴呀。跟家里住都不说话，根本没有小孩子那张活泼的笑脸，真的呀，只有学佛修心后才知道这是报应啊，自己造了因才有这样的果。不学佛肯定就会打孩子骂孩子生气，甚至会气死。我希望有缘的众生看后 赶快学佛修心修行吧，学了佛就会勇于承受，想办法解脱。
第二个报应，我没有慈悲心，对儿子、丈夫、家庭不负责任，感情不专一。在人生漫长的旅途中，有幸遇到恩师，闻到佛法，心中常常洋溢着一种难以言表的激动，这也许就是多少累世的修为恩赐给我的今生之缘分。结缘台长是我今生之大幸，学佛修心是我今世之大福。我的前夫不幸有了病，我没有慈悲心，没有想办法陪伴丈夫去看医生，只怕自己被传染，更不考虑儿子怎么办。才刚上初一，我却起诉离婚，自私啊，自私心太重，毁了一个家庭，一个孩子。我作为一个人民教师，这样做怎么能为人师表呢？离婚后找到第二家，穿着生活都不如以前了，老师们瞧不起我，朋友们远离我，学生笑话我，大家对我的敬重心变成恨心，甚至在汽车上看见我的人都在说笑我。从此以后，我就与世隔绝，每天在这个家拼命干活，晚上累了睡觉，十几年如一日，根本没有过问过和前夫所生的儿子，你冷吗？晚上上学你怕吗？一点点的慈悲心都没有啊。从表面上来看，我很老实慈善，其实呢，由于不懂得守戒，看过黄色录像，年轻时长得还可以，爱打扮，有的男人就找我，自己犯邪淫太重，就在意念和身体上犯了错误。我认为谁也不会知道，学了心灵法门才知道，所做的一切早已记录在80天中了，看看现在身体受报了吧。这里我告诫有缘众生，年轻时一定要懂得自律，要有戒，开开心心，如果已经犯了错误，把过去做错的事情好好忏悔，才会带来新的气象。
第三个报应就是没有感恩心，我为什么生了这么大的病，却没有同学、朋友、亲朋好友、学生来看我呀？台长讲，我们在人间不要因为小小的争执远离亲朋好友，不要因为一点点的怨恨忘记他人的大恩。我们人的毛病，别人帮我的时候千恩万谢，有意见的时候把所有的大恩全部忘记，连父母都不放过。爸爸妈妈从小把我们养大，但是为了自己所爱的人与父母产生意见，离弃父母、抛弃父母，是多么卑劣，多么的渺小。妈妈去世了，我离婚了，我本来应该守孝3年照顾70有余的爸爸，但是没有这样做，跟爸爸在一起几个月我就不守戒，为了自己所爱的人抛弃了爸爸。在家里爸爸是最疼我的人，我却做出了卑劣之事，我真的该死啊。一错就错了吧，我还来个二错三错，由于我选择的错误伤害了爸爸、哥哥、嫂子、朋友。爸爸找了个老伴儿，我却在第二年又生了孩子，由于这个男的对我们不负责任，又给爸爸找麻烦了，70有余的爸爸和老伴儿伺候我和儿子起早贪黑，我心里想好好感谢他们，却又发生了另一种变化。我的嫂子说那房子是人家的，不让爸爸的老伴儿在那儿住，他要照顾爸爸。关于此事，我不但没有说服哥哥嫂嫂，反而说了一些不利于爸爸老伴儿的坏话，我又犯罪了。爸爸见我就哭，就叫老伴儿的名字，我没有想办法解决，却很长时间不去见爸爸。后来爸爸气得谁也不跟谁说话了，痴呆了。我现在后悔也晚了，只能祈求菩萨保佑爸爸消灾延寿，身体健康，给爸爸念大悲咒放生，让爸爸在人间多活几年。所以我今天有机会能活着，有机会忏悔，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慈悲。 心灵法门救了我，我要告诉有缘的众生，从小，从年轻时就要学会感恩，感恩所有帮助我的人，感恩救度我的人，感恩施舍我的人，感恩所有成全我做人的人。
感恩师兄的分享，这位同修分享到，大悲咒好神奇。前两天天气变化，儿子受冷发烧了，白天低烧一直到晚上高烧，给他服下退烧药也无法发汗，退不了烧，而他整个浑身不舒服，头痛、脚痛、眼睛痛、脖子痛、肚子痛，还想反胃呕吐，想睡觉却又无法入睡。他难受地跟我说，妈妈，你帮我求求观世音菩萨帮我治病吧。早上我针对他的发烧给他的药经者送了五张小房子，后又许愿两天后再送五张，病好之后带他去放鱼。怎么办呢？我为了安慰儿子跟他说，好，我请观世音菩萨妈妈帮助某某某治病，我帮某某某念大悲咒，请求菩萨妈妈让某某某增加能量，病痛消除。我把手放在他的肚子上，轻声地帮他念大悲咒，念了几遍，儿子渐渐安静下来。我问他有没有觉得舒服一点，他说好多了，他想睡觉了。他躺下后，我又把手放在他的额头，轻轻念几遍大悲咒，儿子很快睡着了。等我过后忙了一阵再来看他，他出了一身的汗，在退烧呢，一夜安睡，睡得很安稳。虽然以往也常常听到同修分享大悲咒的灵验，但自己亲身经历了，还是心中狂喜惊叹，大悲咒太神太灵了。分享结束，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，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，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，不让师兄们背。
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讲一个小故事吧。
在旧金山，有一天，一个充满忧郁和烦恼的人，早上5点钟，他开着车出去，一边想自己那些痛苦烦恼的事情，一边就把汽车直接开进了地铁隧道，然后进退不得，幸好没有造成事故，但是造成了旧金山的地铁全线停驶，移除车辆之后，检查轨道才恢复正常的运行。这个人就是在稀里糊涂当中被旧金山的警方逮捕了。大家想一想，如果你的精神不能控制你的行为，你的行为就是伤害了你的精神啊。所以我们不能克服烦恼的人，就是永远战胜不了自己呀。我们人最难战胜的不是别人呐，是自己呀。很多人一生想改变别人，台长告诉你们，学佛的人一生不要去改变别人，因为你改变别人最好的方法就是改变你自己。
感恩菩萨，感恩师父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，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几句佛言佛语。不争人间一口气，仇恨必须要忘记，
荣誉伤害没记忆，看破放下古来稀。
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，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，加油吧学佛人。
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。